很重要的一部分哈。那个很多弟兄姊妹读到这个山上的样式，特别会幕的建造，很多人读了就觉得很枯燥。但是其实这一段的圣经是神整个在教会里面建造的一个蓝图它跟我们发生了非常非常紧要的关系所以这个今天早晨我们读的就是我们底下连续的这两次到三次我相信我们读完以后，我们就会觉得这些东西一点不枯燥这些东西也一点不是只是表面上的这些的要求，它原来有这么宝贵的意思在里面那神在这里要把一个他心中所要得到的一个居所，在这里借着摩西启示给神的百姓。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有所谓的登山宝训这个 Sermon on the Mount 我们知道在山上神的一个教训、一个启示，借着主耶稣启示出来。而在旧约里面呢，是借着摩西在这里把山上的 pattern 这个山上的样式那个启示出来。所以这是一个新旧约互相对照，那它整个的中心都讲到神的心意，神要得到的道理是什么那建造会幕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25章第8节在这里讲的他说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弟兄姊妹，这是神整个建造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积极的目的神所有建造的工作为的是他要亲自与人同住，那这是神喜悦跟人同住，这是神的一个性情也是神对我们人的一个特殊的恩典。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道成为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我们去看那个听见者或者其他的翻译，那个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就说到神怎么支搭帐幕在人的中间他就等于说在肉身的里面，耶稣来了，就是神在耶稣这个人的身上支搭了一个帐幕他设立了一个帐幕，他来到人的中间，丰丰满满的有真理。那这个帐幕的出现，耶稣的出现，就把恩典把真理带给了人。所以整个会幕的建造的目的就是要神要来到人的中间所以到了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保罗说这让你们不再是做外人和客旅，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对不对？底下就说到神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很重要。他说你们就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的居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新约里面看见这个教会虽然不是指的外面这个物质的东西，我们都知道都不是指的这个 facility 来说的，那教会那个属灵的那个出现，教会的建造，整个中心的目的就是要成为神借着圣灵的居所，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么到了整个神旨意完成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启示录21章的时候，他说看哪，这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发现到说神有一个非常非常超乎人所能够明白的一个心意，就是他既然愿意跟人住在一起这是一贯圣经的思想从旧约里面我们看见，从新约里面，从主来的我们看见，从教会看见，那么从哥林多前书保罗也告诉我们，他说岂不知你们就是圣灵的殿吗？是神借着圣灵的居所。讲到我们这一般人，或是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讲到神要来跟我们住。那到了启示录这个永远旨意完成的时候，新天新地降临，然后他说看哪他的神的帐幕要在人的中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亲自与人同住。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还不光是一个同在，偶尔的同在，乃是神要一直跟我们在一起，那这是神的一个心。但是我们现在要讲到说，这样的一个圣洁的神，从永远到永远，他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他是那位至高至荣耀的神，他怎么样能够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住呢？他必须要先得到一个合他心意的居所，他才愿意充满。所以弟兄姊妹，地上的教会、物质的教会太多了，但是到底人来到这边能不能觉得说神真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就讲到见证，就讲到说到底这个教会合不合神的心意，能不能被建造起来成为神要住的地方。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在主面前都是一个大的挑战弟兄姊妹，对我们个人是这样，对我们在主的面前所成立的聚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跟使命到底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成为合神心意的居所， 神乐意居住，而且神能够在这里得到彰显。那弟兄姊妹，这是神整个的心意啊。所以旧约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一个很清楚的图画啊，借着会幕的被建造来讲到说神要住在他们中间。那这一般人是一个独居的人，不列在万民之中。弟兄姊妹，他们不管在旷野里面好像没有人注意到的，但是他们整个的生活会幕成为他们的中心，因为神在这里。好，他们跟万民最大的不同就是因为神在他们中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跟世人有什么不同？一样，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对不对？啊，我们没有什么不一样啊。人家有成就，我们也有成就，或者你有什么东西，他也有什么东西，外面看不出不同，但是一个最大的不同，神儿女最大的不同就是神亲自与我们同在啊。所以像到了这个出埃及记后面，讲到神百姓拜的金牛犊啊，神说他不肯跟他们同去的时候，你发现摩西心中的那个痛苦啊，他到最后就跟神一个那么迫切的祷告啊。他说你如果不亲自跟我们同去，你就不要带我们上去了。这个真的在主的面前，那你跟我们同在是最重要的事，你如果不去，你要差遣使者去，主啊，你干脆不要带我们去，我们也不想去，没有你我们不去的。这个摩西的祷告啊，所以他说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是出埃及记33章讲的啊。他说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有几天我好喜欢摩西这个祷告啊，什么都可以没有啊，但是不能没有神的同在啊。世界上的人怎么知道我跟你的百姓跟世界上的万民有分别？岂不是因为你跟我们同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讲到神的同在，神的同住，讲到是我们个人这一生活着最大的目的，也是一个教会建造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神得到一个合他心意的居所，他能够在这里把他的荣耀，把他一切的心意借着教会，借着我们个人给彰显出来。我想这个东西弟兄姊妹参加过我们同工聚会的，我们就能够连起来了，对不对？我们讲到我们的使命，我们到底是谁？我们虽然是蒙恩的罪人，这是我们一辈子的身份和地位啊。但是弟兄姊妹，我常常说，我们里面一个更深的盼望，就是我们羡慕能够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不管我们个人是这样，我们整个教会团体也希望是这样。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什么样子能够成为神的见证人啊？神在我们身上找到居所，而神借着在这里安居，神能够在我们身上被彰显出来。就是讲到会幕建造的目的啊，那会幕建造的根据也是在25章第9节，他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那么同样的，在25章第40节啊，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弟兄姊妹，这不光是在旧约，到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希伯来书作者在希伯来书第8章第5节，他也告诉我们，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弟兄姊妹，那不仅仅告诉我们说要照着这个做，而且说你要很谨慎的做，要照着这个做。那不仅仅是重要的事情照着做，他说要各样的物件，希伯来的作者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什么叫在山上的样式？讲到属天，从天而来的样式，不是人脑筋想出来的，不是摩西在这里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而凭着他的才干造的，乃至到了山上，40昼夜跟神单独的相处，而神把那个山上的样式指示的给摩西啊。所以在这里讲到整个建造的根据，是要根据神的心意，神的启示，来从事所有的建造。那这个谨慎其实要比那个医生帮人家开刀还要谨慎，对不对？啊，你这个开心脏啊，就这么复杂，开脑袋啊，你那一刀吓坏的话，这个脑筋一不小心差错一点，这个人就残废，就瞎眼，就瘸腿，对不对？所以你那个刀要下得很准啊。然后像这个切钻石啊，他们这个我们到以色列去的时候，带我们去看那个钻石工厂啊，他们怎么样子要切割钻石，因为那一刀下坏的话，整个就会破坏。所以在这里讲到说，整个的建造需要非常的谨慎，那这个谨慎远超过我刚才所说的啊。 那会幕的建造者，我想我们留到后面再讲啊。前在这里一方面特别招了两个工头，一个是比沙列和亚和利亚伯啊，神提名招他，用圣灵充满他，让他得到智慧、聪明、有知识，然后能够从事各样建造的工作。那另外一方面也讲到百姓们啊，那这个我们讲到35章的时候，我们会再继续讲。那今天我们主要来看看这个会幕整个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那么会幕的结构，这些东西都跟整个教会、跟我们的侍奉、跟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啊都有发生关系的啊。所以我想我们一起来读。那我已经说过了，我说这个山上的样式，整个出埃及记，如果我们要细细的读的话啊，照我们主日讲台的这种速度的话，我们可以花一年的时间来讲出埃及记啊。甚至不止一年，每一次一转就有好多东西可以讲。像我今天在这边预备那个，我最近几天在这里预备，你随便一样东西竖版，一堂信息都不够用的啊！那么多讲究啊，一个竖版那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弟兄姊妹，那跟我们今天发生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啊，它整个制作的过程，它在神家的功用啊，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这太宝贵了啊！甚至它的尺寸都有讲究。那我们今天，因为我说过在我们的时间里面有限，所以我都只能够点到重点。但是弟兄姊妹每一个背后，就希望弟兄姊妹回去我们坐在主面前去默想啊，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带到我们的生活，带到我们的侍奉里面来啊。那我是纪念到弟兄姊妹的时间啊，大家都很忙啊，周末能够来到主的面前都很不容易，不然的话这个机会我就觉得如果不要这么赶的话，我们可以慢慢讲，细水长流的讲。那我也不需要这么紧张。说老实话，我每次要预备一堂课要讲这么多，我得花很多的功夫去，然后很多经文要背，因为到时候没有空去翻，所以我必须要省下这个时间来翻圣经的时间。如果说我今天是在神学院上课的话，我就说今天姊妹，我们现在翻第几节，我们可以慢慢讲啊。你们也不紧张，我也不紧张。但是现在因为时间很宝贵，所以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一些很重要的东西跟弟兄姊妹讲。所以也许听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很快很快，来不及消化。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将来啊回家根据自己的笔记，那么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再去根据主的话，我们再去细细的读，让主来跟我们讲话啊。那我想整个会幕啊，今天我们现在要来讲这个会幕的结构，还有它的意义啊。那在我们讲这个会幕本身的意义的时候，我想我们先看两节的圣经好不好。希伯来书，我要弟兄姊妹翻圣经的时候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那希伯来书第8章，希伯来书第8章第1节跟第2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我们在这里知道说在天上有一个真的帐幕啊，那这个帐幕其实是主所知的，那在地上的帐幕不过是一个表号，是一个影像就是了啊。所以我们看第5节，他说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所以他是他的 copy 或是 shadow， 只不过会是一个 example， 只是一个影像就是了。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在这里讲到说，当初摩西所造的这一切会幕也好，或是他们的侍奉的条例，这一切不过就是一个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好，那这个我们再看这个第9章啊，第9章11节。但是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神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啊。所以我们就讲到是这个帐幕啊，会幕啊，第一方面是讲到基督自己，第二方面是讲到教会， 这个东西都是讲到首先的啊。所以摩西在地上所造的会幕，这是一个影像，这是一个这个形状，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那真正更大更成倍的帐幕，是不是人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那是一个首先的一个啊。那我想我们最后再看一节圣经，往前翻啊，哥罗西书第二章。16节、17节啊，哥罗西书第二章285页。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啊。你发现了没有？这个保罗在这里讲到说，当初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啊，不管是山上的样式，不管是各样的这个节期啊，各样的这个侍奉的条例，饮食上的这些规矩，他说这些都不过是一个后世的影儿啊，他的本体却是基督。这是一把钥匙，让我们去读旧约的东西。所有旧约里面所讲的，就是会幕的建造、侍奉的条例、各种的规矩、各样的节期，弟兄姊妹，其实它全部都是指着基督来说的。它不过就是一个 shadow， 一个影子，但是本体却是基督啊。就像我们如果要玩传奇游戏，有时候就叫那个影子，让人来猜他是谁啊。啊，我们一看说，哦，这个是 Golden 啊，那个是文景，那个是谁？我们看那个影子就可以知道这个本体是谁啊。你去踩那个影子，它不会痛啊，那不过是个影子，但是呢，它就是本体的一个反应。那我想我们在这样子回来看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旧约今天在这里所讲的，那这是神等于是让我们先看到 picture， 看到照片上的人啊。那么有一天我们真正遇见他了。这希伯来书就讲到说，从前那些东西一直那些属世的条例啊，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就是基督来的时候。他说，但是现在基督已经来到，进入了那个更大更完全的帐幕啊。所以弟兄姊妹就知道，旧约这一切的东西都是神在这里看图教学，先把那个意识放在这里面。那么我们到了新约以后，从新约的教导，尤其从基督的身上，再回头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每一样东西我们就很清楚它是什么。所以会幕啊，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会幕的时候，不管会幕的本身，不管会幕里面的每一样的东西，它都讲到基督，它也讲到，不仅仅讲到个人的基督，也讲到团体的基督。所以会幕，我刚刚说过是神的居所，是神彰显他见证的地方。所以会幕你要讲的话，就是神的见证的彰显啊，怎么样的彰显呢？就是基督。所以今天在个人的基督身上，这个会幕里面每一样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读出来基督的某一方面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从会幕读出教会该有的情形。所以2000多年前来到地上，在地上行走的拉撒勒人耶稣啊，那我们这个叫做个人的耶稣，个人的基督啊，他受苦，他升天，他得胜啊，他一路上他自己在父神的面前完成神的心意，就是我们讲的个人的基督。所以当他复活升天到了父神面前的时候，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圣灵浇灌下来。所以哥林多前书12章就说到，我们从一个圣灵怎么样被浸到一个身体的里面，然后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体，我们跟基督是成了一的。所以讲到教会，教会是那个团体的基督。所以当我们讲到会幕和会幕里面各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知道一方面讲到基督，一方面讲到教会。比如说你在讲到圣所里面那个金灯台啊，讲到基督是生命之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啊。那基督是陈设饼的桌子，讲到他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啊，基督成了我们生命的供应啊。讲到那个香坛，基督是啊大祭司为我们在父神面前祷告，反正这三方面也都讲到教会的意思啊。这个等到啊我们讲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再来讲啊。我想今天因为我后来看时间的关系哈，我可能需要把那个第二个大点啊，第一个大点我们讲会幕的本身啊，第二个大点我们会讲各样圣物，各种的 furniture 啊，我不晓得中文要翻译做什么，我把它翻译做圣物啊，希望别人怎么那个了解，英文都是用 furniture， 各样的圣物里面 讲到自圣所、圣所和外院，这边一共有几样重要的东西啊。我想因为那个需要占很长的时间，我不想把它分成两次讲，所以我把第二大点留到下一次机会讲。所以我今天会讲会幕啊，跟第三祭司的礼服，我把这两样今天的两堂课，那试着把重要的点把它讲完。那么第二个大点，各样事物跟侍奉的条例啊，我留到那侍奉的条例肯定要留到再下一次啊。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只讲这样的圣物。所以今天的讲义一共有十章。那另外就是前面七章是信息的纲要，那后面的三章是一些图。那这些图是当初何广明弟兄，就是费心的父亲啊，在台湾的时候带领一些同工们读经的时候，他们所整理的笔记里面所画出来的。那这个东西我也打电话问了何师母，在征得他的同意，所以我把他 copy 给弟兄姊妹啊。那我自己会另外再 copy 一些transparency 打出来给弟兄姊妹参考。那些打出来的没有印给弟兄姊妹的，因为书上有 copyright， 所以我没有办法 copy 给弟兄姊妹，但是我就会打在这个黑板上让大家当作参考来看一看就是了啊。所以那后面的这三页我就等于把几个图把它缩小，弄了 reduce copy 放成三页，那么给弟兄姊妹参考。那里面少掉的这个许卓鹏跟那个金香禅，那我想这个没有关系，我都会在这个其他的图上把它打出来，在 consensus 上给弟兄姊妹看。那这就算是来亲自参加聚会的人唯一比较好的一个好处啊，不是唯一的，有个多一个好处。好，那我们现在来讲会幕啊。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会幕本身的意思是讲到神见证的那个彰显，那么借着基督和借着教会，那么在会幕里面各样的事情都是讲到那个属天的意义，都不是属地的层次。所以我们在这里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属灵的角度去看它，尤其是要从基督的角度来看它啊。那这是读会幕的那个 key point， 那把钥匙啊。我想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几个图啊。这个图我们在有一次退休会的时候给弟兄姊妹看过，那这个图很难印得很清楚，但是我很喜欢这个图，就是在原版的书上就是看起来黑暗分明，就非常漂亮啊，因为它很有历史的感觉啊。我们看见这周围就是它的山啊，就是在西南山上，那这是整个的会幕这个外面的围子把它围起来啊。那一进了这个门，就是这个大门啊，有29的一个大门，很宽的门，进来以后就是一个很大的铜祭坛啊，然后再往前是一个铜的洗濯盆啊，负责洗干净的，然后进到这个门面就是圣所，前面的29是圣所啊，这个门面进去，然后最后面这个空间是至圣所，然后神银柱火柱，就是神是在至圣所，神与神的百姓同在啊。然后你这边就看见神的百姓在四围安营，那这个将来我们读到的时候会把各个支派在交通给弟兄姊妹，怎么样子围绕会幕。所以照着弥书记这个第二章讲的，就是神的百姓每到一站的时候，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整个会幕支搭起来成为中心，然后神的百姓都要对着会幕安营。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 Jesus must be the center of our life，这是整个最重要的事情。不管我们人生到了哪一站，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对着会幕安营，就是主和他的见证必须是我们的中心啊，必须是我们在每一个经历里面，不管你是学生成家啊，或是你将来生了孩子或者干什么，你不管在哪一个阶段到哪边去，我们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他的自己和他的见证必须成为我们整个生活生命的中心啊。所以这是一个会幕的立体图，我们稍微知道一下。那这个图也是有一次在退休会里面给弟兄姊妹看过的，那这是会幕的平面图啊，非常简单基本的尺寸。这边是东边啊，这边是南边、北边、西边，那么这个是整个会幕。我想大家应该对这个东西应该要把它能够背起来最好啊，这个尺寸，像这个长是多少轴大家知不知道？100轴，100轴等于多少尺？ 150尺等于多少公尺？45.3好像啊，大家相信得出来，就是40多公尺那么长啊，大家还是没有在意眼睛，应该我们会学的两倍、啊、差不多啊。那 anyway， 那就是长宽是50轴，就等于75尺啊。那圣所是10 10 10，是一个立方体 ，10 10 10，10轴10轴10轴啊，长宽高都是10轴。那这边是20轴，这边是10轴。那么刚刚我们说过，从大门进来，先是铜祭坛，然后许多盆，然后进来，这边是陈设饼的桌子，那这里是金灯台，这里是金香坛，然后里面是约柜，这个约柜是有两部分啊，底下是法柜，上面是施恩座，然后是放的基路伯，所以这是整个圣所的 layout。我想我们这个图应该很熟。那我们下一个礼拜讲到这个圣所里面这几样东西的时候啊，虽然说这边都是我们都是一般都是讲六个，1 2 3 4 5 6，那么第六个里面我们知道底下是法柜啊，那么上面是施恩座，那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两个东西啊。所以我们下一次讲的时候，我们会从外面讲进来，也会从里面讲出去，那么它都有它属灵的意义。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了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这样子来看一下这个会幕。那么会幕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啊，是讲到整个的见证的一个彰显啊，那么借着基督的彰显，也借着教会在这里把神的一切的荣耀能够把它彰显出来。所以每一样的东西，甚至连这个整个会幕的板子遮盖的东西、绳子、鞋子，每一样东西通通都有它的意义，那就是我们需要一点一点来看的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会幕建造的那个材料啊。在25章这个第三节啊，他说收到的礼物，这边的讲了这么多，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啊，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类啊。那第一类是讲到植物类动物，第二类是动物类，第三类是矿物啊。那么植物类是特别讲到基督那个生产的生命啊，就是当一个种子落在地里面死了，然后它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而这个籽粒呢就长大成熟，而到最后呢开花结果啊，就说到那个成长，那个生长生产生长的生命啊，也就讲到植物类的啊。那里面包括了像各样的细麻布啊，蓝色紫色朱红色是缅的细麻啊，或是像皂荚木啊，或是点灯的油、做膏油的香料，还有做香的香料，这些都是植物类的啊，都是讲到那个生长的生命。那第二类讲到动物类啊，讲到基督救赎的生命啊，因为在这里所讲的动物没有一个是活的放在会幕上，对不对？所有在会幕里面的成分里面，通通都讲到牲畜必须被杀啊，这个牺牲，这个牲畜必须要被杀掉。所以不管像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啊，甚至会幕里面所有的寄生，通通都讲到基督救赎的生命啊，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被杀。那矿物类是讲到基督建造的生命啊，讲到整个建造里面非常重要的成分，就是讲到这些矿物、金银铜啊，还有各样的宝石等等啊。金子我们知道是讲到神的荣耀，讲到神的性情。那银子特别说到神的救赎。那这个圣经的出处有很多很多，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翻啊。那我只能把这个当作 homework 留给弟兄姊妹。这个金子讲到神的荣耀、神的性情，而银子讲到基督的救赎，那么铜特别讲到这个神的审判，还有火炼，就是用火来熬炼我们，或是神的审判领导我们啊。像可拉党叛变的时候，250个首领手上都拿着那个铜香炉啊，到时候神的火出来烧灭他们的时候，那神叫摩西把这些铜全部都收集起来啊，把它洁净呢啊，然后来包坛啊。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都是讲到神的审判。还各样的宝石就讲到圣灵的杰作啊，圣灵做这么多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啊，十字架的工作把我们埋藏在地的深处， 啊，这个或是经过火炼啊，让我们的心智能够洁净啊，就受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而到最后我们可以被拿来成为神家神居所的一部分啊，被建造起来成为神的居所，这都讲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经年累月的工作。这矿物是特别讲到基督建造的生命，而我们知道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在圣城新耶路撒冷的这个荣耀至终那个最丰满的见证的上面，我们只看见矿物了啊，一切的这些通通都成为过去的啊。那么圣灵在我们身上所有工作的结果，要把我们带到永生里面，那个时候已经不会再有什么像植物慢慢再去生长啊，在天上也没有十字架可以让我们再去经过了啊，那通通都讲到我们被做成了，然后被神建造起来。好，这是建造的材料。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会幕里面几样，就是整个外面的这个会幕啊，它几样重要的东西，我们来看一下。那我想我多花一点时间，交通一点速感啊，跟这个整个圣所上面的遮盖，那么其他的几样东西就比较容易读一点啊，我们可以回去再去读。那我想我们现在看一下26章啊。在我讲义的顺序，我只是照着我们比较容易明白的这个顺序把它列出来，这样子去讲。那么圣经上有圣经上的顺序，那等到我在最后的时候啊，我会跟弟兄姊妹讲啊，那为什么圣经上一个大概的顺序是这个样子。好，我想我们看15节啊，26章15节到30节。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家有没有都先预读过。如果你们没有预读过的话，就听我直接讲，也可以了，但是可能效果会比较差一点。但是我想我就先简单把这个竖板啊，就是这个木板它的建造的一些的要求，先跟弟兄姊妹简单讲一下啊。那这张图是弟兄姊妹有的啊，那这个图这边缺了一角，是有人在这边解释说这个是会幕转角处的地方啊，就最后转角处的地方才要切，那平常的竖板就是直直上去整个过来的啊，那这个竖板的尺寸是高10轴等于15尺啊，那很高的那个板子，非常高的板子啊，然后呢宽只有1轴半，那底下呢这个底下就有两个那个字念什么，念榫吧，两个榫啊，然后呢两个榫分别套在两个银子做的这个银座上啊，那这个银座上呢都带着卯，这个卯啊，那两个卯就是凹下去的槽一样，然后两个榫呢就卡进去，然后就放在这个银座上面，所以这个竖板就能够很稳固的能够站在啊，所以每一个竖板底下是有两个榫，然后呢有两个银座，每一个银座重银子1他连折，那这是很重很重的啊，就是非常多的一个那个好几十磅的，那两个银座成为它的 foundation。 好，那这是一个竖板的这个要求。那么我们知道南面跟北面它说各有20个竖板，所以这样加起来就有40个，对不对？那么后面呢，至圣所最后面这个西边这边呢有6个，那6个的话，就只能6×1.5就多少9，对不对？所以，但是整个这边的宽是10轴，所以还差了一点点啊。所以在这个转角处呢，就有一点点的空隙，所以要用那个角板啊，就是这边24节说的啊，23节，它的帐幕后面的拐角处。要做板2块，那板的下半截要双的，上半截要整的，一直到第一个环境，那做2个拐角的地方啊，把它撑起来。所以这是这个脚板的这个竖板的一些要求。那么这个竖板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每一个板子上面呢都有金环啊，这个一点一点圆圆的这个东西就是金环。那么金环，然后有5个栓。把它给拴起来，把重板把它连接起来啊。所以在圣经上里面讲到说，这个第5个栓啊， 是从头到尾把它全部贯穿起来，然后呢其他的像这边讲第一个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那么后面七页的这个六块板子跟两边的这个拐角板也是一样，也要有五个三把它连接起来啊。那这种的讲法，第一种是这样子的讲啊，就是说五个是这样平行的。那也有一种的图的讲法是像这样子啊，就是说它是进行像 cross 的形状啊，就是但是中间的这个也是从头到尾，然后其他的两个像一个 X 一样这样子把它下来，把它固定住啊，这是有两种的讲法。那另外这个，这是另外一个图啊，也是可以参考一下，就是他画的这个转角处。那这个转角处很难读啊，弟兄姊妹，那个圣经上讲的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只要知道在转角处的时候它需要特别的加强啊。这个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它属灵的意义，那么在所有的转弯的地方显然要我们特别的去强调它。那这个是一般竖板的形状，我刚刚讲过底下有两个省然后两个 socket 啊，然后接到两个银座上面的这个这个卯上面，那就是转角的地方。那这样子的做法，我是觉得是这个图画法，我是到现代的人很容易懂哈，在 Home Depot 常常可以买到这种，上面就把它一锁，两边就连起来了。但是我在想说，3000年前、3500年前，他们是不是有这么聪明的做法，能够把两个板子弄那个东西一锁，自己装过书桌家具的都晓得，那个一弄就把它贴两个板子卡住了。我不晓得古代有没有这么讲究的东西啊。但是 anyway。那这是他们一种的画法，那这是比较详细的这个金环，再加上这个栓把它栓起来。好，那大家有没有不懂，就是它的 physical 的结构有没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就说很难读，其实像英文的话，读你是读英文版，你是读不出什么下半截要双的，上面截要整的。那 Spock 弟兄有一次讲到，也是特别讲到，这是 Spock 弟兄那个，但是 Force 的弟兄，他有一次来台湾，就是 Spock 弟兄的同工，他来台湾讲的时候，他特别有一天讲到，就讲到这个会幕的转角啊，这个需要加强啊。那讲到说我们在个人的经历上，教会的经历上，碰到转弯 turning point 的时候。啊，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需要弟兄姊妹要有更迫切的祷告，需要有更扎稳的力量在这里保护着，因为在转角的地方是力量如果没有稳固好的话，这整个见证就容易毁掉啊。转角有的时候也说到不太被人注意到，人容易忽略到的地方，那其他地方都是一眼就看得很清楚，转角人很少会注意到，但是其实在人不注意的地方，其实我们也需要去加强它。那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那个属灵的生活，那个隐藏的生活的那个重要啊，尤其他那次是特别，我那时才十几岁高中生，就听他讲到啊，他从台北、嘉义、台南、高雄，我们就一路上追着他啊，一个听他讲到，实在讲得很好。这个讲到转弯的地方，就是我们个人的经历或者神家的经历啊，我们碰到天命碰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更多的祷告啊，要在主的面前要更深的力量去保护他啊，那不让我们转弯转坏。不然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个垮掉。那当然这个详细的图没有一个书能够真正把它画得很清楚，因为圣经上就是这样晒过去，就像我们刚刚看的，看他这边画的这个板，说老实话，你跟他自己来试试看，我再给你看啊，这个不见得一定很容易读得出来。那另外一种的做法就是我刚刚已经画的，就是它有一个空空的，但是多了两个板子，等于在转角处用两个板子把它卡住，特别是底下的地方，底下是双的把它卡住，那为了让它的力量能够更稳固啊。对，像我刚刚第一次画的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图，因为这边后面一共六块板子，其实才九轴。这表示还留下了一个空隙在那边啊，但是它这边等于是用两个脚板将转角处把它整个给卡住。这个不太容易懂，我想我们也不用花太多功夫啊，这个你们能够读 组长的话教我哈。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竖版的几件重要的事情。那我这边就是所有的纲要列出来的这几个点啊，就是很摘要，而且但是这是很重要的点。就是说第一个点讲到它的材料啊，那所有的皂荚木啊，它这边的竖版就是用皂荚木，然后外面呢包上金金。那弟兄姊妹，在皂荚木在这个七十四译本的时候，就把它翻译作那个不能朽坏的木头啊。那那个皂荚木特别讲到基督。他那个完美，那个不能够被毁坏，不能够被朽坏、被玷污的那个生命，你知道这个皂荚木是在旷野里面长出来的，经过那样子的一个旷野，根出于干地，而在旷野的里面，他的生命那样子得胜成长出来啊，长了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经历此考验、试验过的生命，长到基督那个不能朽坏，然后那个完美的人性，经过考验的人性。所以我们读到所有的皂荚木，像那边将来我们读到约柜的时候，它也是皂荚木包金啊。陈设饼的桌子皂荚木包金，那弟兄姊妹，所以皂荚木是讲到基督的人性的经验。那么金子我刚刚说到是神的荣耀，讲到神的性情，所以整个的见证的那个根，这个最根本的东西，都是讲到神在人的身上这个得到彰显啊，神借着人性。啊，神的荣耀在人的里面被彰显出来，那这是一个见证，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所说的道成肉身。弟兄姊妹，我想弟兄姊妹，今年我们从年初到现在，太多道成肉身，我们慢慢应该能够明白啊，神怎么样子能够在人性的里面得到荣耀的彰显，像火焰在荆棘中啊，弟兄姊妹就都讲了道成肉身。这就是讲到它的材料啊，那么尺寸跟数量。那在这里讲到它的尺寸是十轴高，那地方只能是十五尺的啊。好，我们在座有没有人十五尺的？那一半好了，这个七尺半有没有人？有没有，对不对？十五尺是很高很高的啊。所以讲到说这样子，在这个皂荚木这个竖板啊，竖板的意义是讲到神家的柱石，就神家整个见证的那个柱石啊。那说到他强调他能够为主刚强站住。另外一方面呢，说到能够为了神家或者神的见证能够承受重任重托，那整个会幕圣所至圣所都是靠他们撑起来的，而不是倒在地上的见证，他是能够站起来的见证啊。这地方整个竖板说到神家或者神整个居所神见证的那个柱石，这个菲拉铁菲的教会那个神呼召者圣者就是他们成为神家的柱石，神家的柱石是神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说到他能够为主刚强仗住，说到他是神家为了神家的见证能够承受重任，他们能够。所以在这里讲到他尺寸的时候，他十轴高啊，就说到他是要必须要有一个丰满的身量，一个成熟的生命。你看一棵树要能够一个板子要能够十轴，就是因为他的身量绝对不止十轴，对不对？他必须要比十五尺更高大才可以，那么他才可能被砍下一个十轴或者十五尺高的一个板子。那么宽度是一轴半啊，这个一轴半，这个半都说到不完全，还要两块板子才能够成为山。那圣经上的几个完全的代表是用。三是一个，七是一个，十是一个，十二是一个，这几个都是完全的意义。那么三特别讲到神，神的见证，神的完全，三位一的神，三位一体的神啊。那圣经上很多都是讲到三啊，道路、真理、生命、信望、爱，很多东西都是讲到三三三啊。这个父、圣父、圣子、圣灵，弟兄姊妹，这都是讲到三。那么三是一个见证，所以一个人没有办法独立能够为神成为一个见证啊。那神家见证的原则，或是我们神家面对仇敌攻击，那竖板在旷野里面，你要知道他们要面对旷野一切风沙、一切风暴的考验，对不对？他们在这里为神家站住，那旷野的风暴来的时候，整个会幕不会倒塌，那就是竖板站住。所以当他们在这里讲到见证的时候，讲到面对仇敌的时候，那至少啊，我们一个人都没办法站住，因为我们不完全，所以。至少要这个两个人的原则，就是一个见证的原则啊。然后我们讲到征战也好，讲到 服事，讲到所有的事情，我们常常都要讲到恶。这个两个人同心祷告啊，无论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这个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两个两个出去啊。这就是讲到他的这个尺寸啊，那么数量一共有多少块？我先记账，48块啊。我们说过这个南边就是这个南边20块，北边20块是40块的，那么西面有6块，就是46块，然后两个转角处啊，那一根，所以通通一共有48根啊。试验过的石头，说到它是稳固的根基。我们的柱子真是我们稳固的根基。所以一块木板踏在两个银座，每一个银座100他连德，那每一他连德刚才说到30公斤，30公斤66磅。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等于踏在多重的这个有没有数学算得出来？这个木板踏多少公斤？等于3000公斤，两个是6000，那很重的银座，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东西啊！所以你就发现这个木板它能够站得住，能够抗得住。那第一个关键是在于它踏在基督的根基上，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动摇不了的根基啊！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两个银座啊，弟兄姊妹，这个。这两个银座，每个银座上面有一个卯啊。那当然有一些这个属灵的前辈，他给我们的解释讲到这个基督的救赎啊，整个救赎里面很重要的两部分啊。那么一个讲到基督的受死，一个讲到基督的复活啊。那么当这个板子下来的时候，它的两个榫套进去啊，等于我们是插在基督的十字架的受死和基督的复活上面，然后让我们能够成为见证啊。那基督为我们死。基督为我们活啊，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刚强站住。而这边的两个榫，这个木板的两个榫卡进去的，就是他在信心和爱的里面来支持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啊。弟兄姊妹，就说到信徒的信和爱在这里稳稳的卡在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工作上，所以木板也被树立起来。这些银座啊，这个上面所要的银子啊，这个从哪里来？弟兄姊妹应该读到了啊，出埃及记38章说到每一个人被数点的百姓要出半舍克勒的银子作为他的赎价，因为他是被神赎出来的。那弟兄姊妹说，神的百姓那时候被数点的有603550人啊，所以每一个人半舍克勒，这个半个 shekel， 所以乘起来就得到301775。这个舍克勒啊，对不起，我刚刚讲错了，不是一个银座100他连，一个银座1他连德啊，这个讲的不对了。所以它一共这个银座一共有多少个呢？一共有100个。所以你看哈，这边有40个银座，那边有40个银座，然后我们刚刚说过数板一共有48块，所以每一个。树干底下有2个，就96个。那96个银座，那另外4个银座是在幔子隔开圣所跟圣所的幔子的时候，它有4根柱子。那每一根柱子底下有1个银座，所以通通有100个银座啊。所以100个银座加起来就叫100他连德。这个字母搞错了，就100他连德的银子，那通通是算起来的话，就等于是要30万这个沙克啊。现在神的百姓奉献出来的一共有301775这个他名舍克勒的银子啊，所以呢扣掉了这30万以后，剩下的1775舍克勒的银子就来做将来会幕外面的那个银杆或是银钩那些其他的 touch。 这边准备这个大家就比较清楚了啊。所以我们每一个被基督所救赎的都在这个见证里面，都在这个建造的里面有份啊，因为基督的救赎跟我们每一个人发生关系。 不然我们不可能进到神的家中来。我们是借着基督的救赎跟神家的见证发生关系，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们被赎点的都要交半舍克勒的赎价啊，就是我们将来后面会讲到的啊。有钱人不可以多出，没有钱的人也不可以少出，那这就是你的赎价啊。好，那个第五个小点讲到拐角的加强，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啊，在转弯之处或者角落最容易被忽略之处，我们都需要加强它啊，不要给仇敌在这里破坏了我们。F 这里所说到的维系重版的五个酸啊，这是在26节到28节讲的啊，在各面都需要做这五个酸。那这个板酸，这个酸呢？啊，就是那个衡量这个板酸，就说到神家见证的维系和稳定的力量啊，就把这个这几十块的素板，把重素板的力量能够把它连接起来啊。除了我们直接是踏在基督的救赎的根基上以外，那么我们在横的方面怎么样子能够被联合起来啊，能够被重这么多块，一块一块一块的，到最后别人看见的时候是一整块啊，就是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各个圣徒，可是当世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全家却是一个完整一整块的见证啊。所以这个怎么样子这么多块的素感到最后被联合成为一块，那么很重要的两个连结一束啊，一个是借着金环啊，那个环是360的啊，那个环就说到神的这个这个圣灵那个联合的那个力量啊，那个 binding ring 啊，把然后中间套上这个酸，就把众人的力量就全部合为一啊。那么当然有相当多的解经家是把这个五个酸解释成为这个基督在教会里面所立的五个执事啊，五种的 ministry 啊，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牧师，有传福音的。这使徒行传第四章，当他升上高天掳掠众仇敌的时候，他就把各样的恩赐赐到教会来，那为了要成全圣徒，为了把圣徒成全起来，能够建造成为合神心意的一个居所，成为一个见证。所以呢，这五种 ministry 就把神的儿女们通通就把它发扬起来啊，把神的儿女们建造联合起来，那么在圣灵的里面把我们紧紧的相扣在一起。所以这几个酸啊，不管是这几个门酸也好，这几个造杂木的树板也好，不管是这个金的这个 ring 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当会幕建造起来的时候，别人都看不到他，别人看不到他，他被慢职、被造棚、被各样的事情通通遮盖了，没有人看得到他，所以他们却是神家整个见证不可少的力量，整个见证能够出现那个不可少的成分。这种经历他们把神的见证都听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被神建造我们永远讲的这个我们稳踏基督磐石，其他地位都是流沙，尤其在旷野甚至在沙漠里面，你要知道那个地真的就像沙一样，但是我们今天不是站立在沙土上，我们来是稳稳的扎根扣在基督那个完备的救赎上面，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我们在信心在爱心的里面，我们在这里接受，我们在这里享受所以这个弟兄姊妹就讲到树板被树立起来，然后在圣灵里面神借着各样的恩赐我们联合众人，那个如同一人被组成被成全，然后成为神的见证所以你看弟兄姊妹，光讲一个素板我们不得了有这么多的很宝贵的东西在里面，让我们去享受去经历它素板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的，这个东西啊，说老实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画那个东西我又不好意思把它涂掉，但是我尊重原作者画了就画了也许有东西扣，也许没有，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我在圣经上我还没有读到这个黑点到底是什么 圣经上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直的我们是永远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面，那么横的我们借着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合一的工作啊，圣灵借着各样的恩赐在这里把我们圣灵都同被建造，那个连结成为一个一的见证，那就是整个树干这个很重要的事情。而树干它的，在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它的成分说到那个基督的生命，神的性情成为皂荚木，这个包金，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成分啊。那弟兄姊妹呢，在旷野的里面啊，它必须要有一个高大的生量啊，一个成熟的生命，那个让它去面对整个旷野一切的风沙、一切风暴的考验啊，那个为了神永远的站住。那这是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所以树干的关键点，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是神家或者神整个见证的柱石。我们中间今天有多少块树干啊？我们都应该祷告主，那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面前长大，长成一定的心量，能够在为神家扛台正面。这个是神在这里经营建造，我们就是为了教会祷告，为了神家祷告嘛啊。那我们希望主做。那我们也知道那个建造常常都是在属灵的境界里面，那个一个不是人所建造的。没有办法，神造的不是这样的。但是我想我们从圣经后面就看到，当这个会幕真正要开始建造的时候，我们35章就会讲到啊，神的儿女们就把各样神家需要的建材通通都奉献来，多到一个地步，摩西必须去杀死百姓，太多了。那我读到那个就很感动，我就是觉得这个今天离神心意中的见证，我们真的是还是差得很远，我们应该好好为这件事祷告。今天讲的殿，哥林多前书只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属灵的啊，一个讲到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是圣灵的殿啊。另外一方面讲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后面讲到，岂不知你们，讲到教会，所以不是指的基督徒聚会、浸信会、长老会什么会是一个圣殿，那个教会都还是指的那个属灵的，那个看不见的啊，那个天上更大、更全备的。其实神到现在都还在那里经营建造。其实我们到了新约，我们就比较不太用会幕讲，虽然希伯来的作者还是用那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来讲，但是到了启示录，我们知道那就是讲到那座城，从亚伯拉罕就远远看见那座有根基的城，他就讲到圣城圣约的上面。所以我们讲到我们的意象，整个意象终结就终结在圣城圣约的上面，全是基督，每一个圣徒都成为宝石啊，从天而降，太荣耀的事情。每一个洛克彻斯都应该在主的面前要有这样子的见证。所以我们说我们读这个会幕的时候，决定不是只是去读摩西时代的一个故事啊，我们也不是在这里只是讲到将来一定会出现的啊一个荣耀的结局，那决定跟我们洛克彻斯，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聚会发生关系。我们都应该在神的家里面能够为着这个，我们要好好迫切的祷告啊。就跟我们等一下讲到这个会幕上面的遮盖的时候，我在1986年到西雅图去参加西海岸基督聚会，那张弟兄那时候正好讲到山上的样式，他那天花很多时间讲这四个照片啊，那他也讲到各样的执事，那这是在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等一下会提到一下。那么也讲到我们需要为了神家祷告，我们需要这些东西出来，我们需要这样子的器皿出来。所以我们读都不是只是读到跟我们没有关系，决定跟我们今天发生关系。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会幕的遮盖，好不好？那个会幕的遮盖一共有四层啊。我先简单的讲一下，然后我们再回头看细节。那这个图是我没办法印给你们的，因为就是从书上copy下来的。那基本上这个图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啊，就是竖板、 金环栓子把我们栓住，然后中间有四根柱子隔开圣所跟至圣所，然后有幔子隔开，外面是门帘啊。那门帘这边是有五根柱子啊。这个地方指的是这个圣所的门是五根柱子，进到至圣所的这个幔子是用四根柱子。那这四根柱子是立在银座上，而门口的这五根柱子是立在铜座上。将来我们也会提到为什么啊。然后这个会幕呢，这样子板子盖好了以后，立在这个银座上，所以整个的这个 framework 就已经出来了啊，整个 structure 跟框框都已经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来盖这个上面的罩棚。那么第一层的罩棚是用细麻的这个幔子啊，那么第二层啊，第二层的这边呢是用山羊毛啊，那么第三层是用染红的山羊皮。然后染红的公羊皮啊，然后最后一层是用海狗皮，所以等于有四层罩在上面。那这是我们现在要来讲的，太清楚了吗？哈，那我想这是在二十六章第一节一直到十四节在这里讲的啊。第一层的帐幕，第一层的遮盖是讲到用细麻的啊，细麻啊，它就要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然后要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那这几种的颜色，弟兄姊妹每一样的颜色，我想啊，魏德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没有听过，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应该也都听过，我们交通过或者在别的地方里面听过。这个蓝色特别讲到属天。就是每一种的成分都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啊。蓝色的细麻特别讲到属天，讲到这个整个的建造不是在属地的城市里面，而是根据属天的性情、属天的原则啊、属天的这个标准啊。那么紫色呢，特别讲到尊贵啊。整本旧约其实在当时的人类，甚至到今天，紫色常常是君王的金袍啊，那个紫袍，就说到那个尊贵。那个君尊的颜色啊，所以讲到那个尊贵的生命。那朱红色系呢，红色都跟救赎发生关系啊，所以特别讲到那个爱，这个红色是讲到那个属天那个救赎的爱。啊，脸的细麻，那圣经上今天所有讲到脸的细麻，基本上就是啊，细麻的颜色就是白色的，就是洁白的细麻。这是在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十九章讲到那个圣徒。穿上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在这边讲到这个脸的细麻，就讲到我们公义的生活啊。那个，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成分，那每一样的成分，我们都知道都是讲到基督，对不对？那蓝色讲到基督的属天，讲到他的君尊，讲到他的爱，讲到他的这个紫色讲到他的君尊，红色讲到他的爱，然后细麻讲到他的义行啊，他公义的生活。人挑不出毛病的生活来。那当然你还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个蓝色特别讲到这个约翰福音啊，讲到基督那个属天的生命，他是神的儿子。那么紫色朱红色线这个讲到这个紫色讲到马太福音，讲到他是君王的生命，那个君尊的生命。那么朱红色线呢，讲到基督为奴仆啊，满了爱，在这里卑微，在这里服侍，在这里舍己，讲到他爱的生命，讲到马可里面所讲的啊。那么细麻讲到路加福音是讲到主耶稣完美的人性，那样子一个标准，那样子一个完全，一个圣洁的人性。然后每一幅有二十八轴长，然后四轴宽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整个圣所高十轴，对不对？所以它二十八的话，等于中间十轴是跨在上面啊，然后呢两边各九轴垂下来，所以有一轴露出来，大家懂不懂？二十八轴，对不对？你上面用的十轴，所以这边用九轴，那边用九轴，所以底下留下一轴，没有着地。啊，讲到基督那个属天的生命啊，跟地这个分开来的啊，它是完全属天完全的一个生命，所以这是一个为什么就读得很奇怪，对不对？为什么留下一轴？那等一下我们读到第二层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体会。所以基本上第一层的这个帐幕就是 啊，细麻做的就是这样套上去，就挂在上面，然后两边离地各一手高这样子。然后这树上用巧工绣上基督伯，那圣经上有两种天使的表号啊，那一个天使是基督伯，一个天使是撒拉弗。那撒拉弗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知道他特别跟神的圣洁有关啊。撒拉弗出现的时候就说圣哉圣哉圣哉 ，Holy Holy， 这个我们常常唱的啊。他出来就唱 Holy Holy 啊，因为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他看守神的圣洁，他持守神圣洁的见证。那基督伯特别讲到神的荣耀的见证，他们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他们看守神的荣耀的啊，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的基督伯啊。所以当我们讲到蓝色、紫色、朱红色实验，讲到这个各样属天的性情，来讲到基督伯的时候，讲到那个基督那个荣耀的那个彰显啊，基督荣耀的生命。然后十幅幔锦，十说到完全，十全十美，讲到基督这个细麻上面绣上的基督伯这么一个完美荣耀的生命啊，那么一共有十幅，说到他十全十美。啊，他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这是十诫所代表的律法。那十幅幔锦说到他满足了神一切的要求，那么完全完整。那十诫我上次已经说过了，其实是用两句话把它表达了。第一句话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啊，第二方面就要爱人如己啊。所以基督整个丰满的生命啊，在这里完全妥协了爱神跟爱人。那这两幅，这十幅幔锦呢，每五幅成为一组啊。那这两组之间呢，就每一组在那个边缘的时候有50个蓝色的纽扣，所以一共有100个蓝色的纽扣，然后用50个金钩把它们给勾起来。所以我们知道蓝色讲到属天啊，那金子我们都已经讲过了，都是在一个属天，在一个属神的境界里面，把这个见证，把这么丰满的生命把它组成啊。所以你看到呢，这个十幅幔锦啊。这五幅把它连成一组，那左边这五幅把它连成一组，然后每一个有50个蓝色的纽扣啊，然后用50个金钩把它给勾起来，所以十幅成为一个完整的一幅。然后这十幅呢，你套上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整个圣所长多少轴？30轴，对不对？所以这个4轴的话。加起来是40，对不对？就是宽是4轴嘛，一共有10幅，所以它的底下的整个圣所一幅，整个连起来一共是40轴。所以你前面的这个前面的20轴是圣所，后面的10轴是次圣所，所以一共用了30轴。那么还垂下10轴，就在后面就把它打折，就把整个后面那个次圣所的后面就把它通通包起来。大家这样懂不懂？有没有人不懂的等会问哈，因为每一个宽4轴，对不对？刚才我们长28轴已经讲过了啊，这样把它套上去，那宽4轴，10个一共40轴，所以整个圣所就是包括圣所跟次圣所一共30轴，所以它剩下10轴，它就在后面把它打结，就把它在后面封起来了。这是幔锦第一层，它是这样子的用啊。那第二层呢，是用山羊毛做的罩棚啊。用山羊毛织成。那这边呢一共有11幅，那11幅以后呢它分成6组，6幅的一组跟5幅的一组啊。那么这个照圣经上的讲法呢，就是说我这边没有这个图啊， anyway 也是基本上类似的，就等于第一组是有6幅啊，第一组有6幅，那么最边边的这一幅呢，它要在那个圣所的入口处把它折上去，这个是在第9节啊，他说要把5幅幔子连成一幅，又把6幅幔子连成一幅，然后这第6幅幔子要在罩棚的前面折上去，把它折上去啊。然后底下就说到他们要做50个纽扣，那一幅的幔子也做50个纽扣，然后用50个铜钩把它给勾住，成为一个完整的罩棚啊。然后呢？也是一样啊，这个12节我以前读了好久读不懂的啊。他的罩棚的幔子所余，那垂下来的半幅幔子要垂在帐幕的后头。 这个知识不是半途慢行，因为你读半途慢行你就读不懂了。我就为了找那半途慢行，我怎么读都读不懂。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搞清楚，他其实不应该讲半途慢行啊，应该是那半组的慢行。就是前面六福是一组，那么后面的这一组一共也是，后面这一组是五福，对不对？我刚刚说过前面用了30轴，那么剩下的这个半福是10轴折在后面，这跟第一层是同样的原则，就是剩下的那半层把它折在后面就是了啊，不是半幅慢轴。半幅慢轴我一直要去找那2轴到底是折在哪边，我怎么想都想不出来。那后来突然想他的讲法应该是半幅啊，那么后来再去看呢，这个果然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是第二层啊，这是第二层。那第二层它的每一幅呢，它的讲法就跟从前不一样了，那么它的尺寸就变成30轴了，30轴乘4轴，所以表示它会从地到上面，然后遮盖上面，然后遮盖那边，就把整个都遮盖起来了。那这是第二层。那第二层山羊毛的帐篷啊，山羊毛在这里特别讲到这个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啊，这个稍微难解释一点，因为在圣经里面这个山羊都被用来比喻做罪恶或是不好的。记不记得马太福音这个主耶稣在分别山羊跟绵羊的时候，绵羊是好的进来得奖赏，山羊是不好的啊。那么山羊常常被用来做赎罪祭，所以这个其实哥林多后书第5章里面讲到说基督为我们成为罪。那罗马书第8章的时候也讲到说律法基因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他的儿子亲自成了罪身啊的形状啊，这个为我们在这个律法中受了刑罚，让我们能够被称义啊。所以讲到这个，特别讲到基督他为我们的缘故，他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成为罪，为我们犯罪。所以第二层盖上去的主要重点是在讲到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啊。所以当你进到圣所里面去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你进到那个圣所里面来，你所看到的全是细麻，蓝色、紫色、朱红色，然后上面绣的基督徒非常非常漂亮柔美的一个这个幔子遮盖着啊，就在整个圣所里面都是这样。那前面的那个幔子呢也是基督徒，所以你整个进到即使进到圣所里面去的时候，看到的全是细麻织的漂漂亮亮的，那真的是眼见荣耀啊，处在荣耀之境，眼睛所见的尽都是基督柔美的性情，一切的荣耀，蓝色、紫色、朱红色、圣跟基督徒。但是当他每一次低头的时候，或者当他在那里进食的时候，他就看见角落留下的那一角这个山羊毛，这个弓，这个山羊毛的罩篷啊，提醒我们，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对不对？所以有一首诗歌说：“每当我在十字架下低头进食啊，弟兄姊妹，就想到，当我们每一次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安静思想，一低头默念的时候，我们就想起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今天我们能够身处这个荣耀之境，今天我们能够从事这么荣耀的侍奉，进入圣所，在这里侍奉神。”弟兄姊妹，当我们一低头思想，我们一在这里纪念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我们是蒙恩的人，是因为基督的救赎，基督的十字架，他为我们受了审判，他为我们成为罪，啊，让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地位。那第三层他就没有细讲了啊，就讲到是染红的公羊皮。那弟兄姊妹，那公羊皮也是讲到基督流血的救赎，那这两个东西有一点不一样啊。那山羊特别讲到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说到他为我们成为罪，为我们受咒诅。那么染红的公羊皮就特别讲到他为我们流血，那个舍命救赎的这个。最后一层海狗皮，就是罩在顶上的这个顶盖啊，那讲到基督为我们造成肉身，就是整个在最外面你看到的就是海狗皮。就是海狗皮的特点哈，就是它非常的粗糙，但是呢它也很坚硬啊。就好像我们读到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说到它没有加洗美容，对不对？我们看见它的时候，它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我们甚至掩面不顾它。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整个会幕的这4层造成的时候，你从外从最表面看啊，一路上看下去，你是看基督。第一个，他讲到他道成肉身。而来到地上，他真的是没有加行美容，没有什么好吸引的。可当你再往里面去的时候，你就碰见他为我们流血，他救赎我们，这是染红的公羊皮。你再往里面去的时候，你发现他十字架的救恩啊， 他不光只是祝福我们免沉沦，他根本就是把我们身上的肉体连我们的体都带到十字架上解决了。他不光只是救赎，他是一个完全的拯救，而把我们从罪恶里面，从这个肢体的里面，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而加拉太书里面讲了这么多，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好，这个我们是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同定十字架。就着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十字架；就着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十字架。你会发现，十字架的救恩把这一切主以外的东西都为我们除去，不光只是基督救赎赦免我们的罪而已，而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一个更深的拯救啊！而进到更里面的时候，想到基督做我们的生命，蓝色、紫色、朱红色、基督国，用什么全讲到基督的信息。所以你是这个罩棚里面每一层，我们都看见基督啊。所以外面这个海狗皮，它虽然是没有加紧美容啊，但是另外一面，我们刚才说过，讲到它是特点就是很坚韧、很耐用啊。那这是一个君王生命的一个表号啊，这个它的坚韧，说到它受苦的力量，说到它对抗风暴的力量，说到它防止渗透、防止腐化的力量，都讲到这个君王那个坚韧、那个忍耐的生命。我稍微提一下那个张弟兄在86年所提的啊，那他就是这里特别提到这外面的这三层啊，他讲到山羊毛的时候，他说到是主的 ministry 里面的三份啊，山羊毛特别讲到先知的职份啊，我想我们读到以利亚、读到施洗约翰，他们身上的特点就是穿着那个毛衣啊，在那里呼喊叫人悔改，对不对？他讲到那个先知的职事，在这里传递神的信息啊，把神的心意、把神的百姓啊带回到神的心意，带回到神的面前，就讲到先知的职事。而染红的公羊皮，他特别讲到祭司的职事啊，说到他们舍己，说到他们舍命啊，说他们在神面前那个祷告的生命，讲到祭司啊。那讲到君王那个海狗皮的时候，讲到君王的生命，讲到君王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其实都是短短的就这样过去了啊，但是这每一样的职分都是神家非常非常宝贵。所以在这边所讲的啊，弟兄姊妹啊，这四层的这个遮盖，讲到主的所事跟主的所做啊，那最里面的那一层讲到主荣美的生命，他所事的，他是属天，他是爱啊，那么他在这里他的尊贵，那么讲到他的公义啊，那么到了外面讲到下一层，讲到他的先知职分，他来把神的心意、把神的旨意带给我们啊，讲到他祭司的职分啊，他为我们献祭，他在父神面前今天是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的大祭司，他一直在那里为我们祷告，他不仅仅为我们舍己，他成为那个祭牲赎罪，他也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祷告啊。那最后那个海狗皮说到，他虽然没有加紧美容使人羡慕，但是他却在这里成为教会的保护啊，成为见证啊，这个所有仇敌的攻击、所有的风暴啊，一切都在他的面前都在打下，他真的是一个君王的生命在这里。所以神家的君王不是在那里掌权，不是在那里发号施令，神家的君王的生命实在是在那里啊，认证服苦、面对仇敌的啊。所以我们为了这个我记得张弟兄也特别说，我们需要为了这个教会祷告啊，那希望神能够在各地的见证都能够兴起他合用的器皿，有人起来能够那么清楚把神的话传递出来啊，不是在这里就翻翻参考书看看什么东西就在这里讲，而是我们真正能够把神所要的能够传给神的百姓，而在这里能够所有的神的儿女都是祭司啊，神家有更多的人起来为了神家尽祭司的职分，为了神家祷告，为了神家牺牲，为了神家舍己啊，在这里我们也需要神家有一些spiritual leader 能够起来，他们身上那么刚强、受苦的生命、忍耐的生命，能够面对仇敌，能够面对仇敌的腐化渗透，他们都能够那么刚强的为神家站住，成为神家的保护。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读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每一个点都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再三的去默想，而且把它带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来。其他的几个，我想像幔子、门帘，这都说到这是一个界限啊。 这是一个分别界限啊。像这个大门就讲到这个所有不信主的或者所有神的儿女们在外面啊，你要去亲近神，你必须要进一道门啊。这个所以每一个门都说到是一个分别啊。那我想我们读这个会幕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得到这个大门是特别大啊，大门一共是29啊，所以所有的人都很容易能够进来承受救恩，经过祭坛啊，讲到基督宝血的洁净，经过浴盆说到圣灵的更新和洁净啊。但是你到了这边的时候，这个门就更窄了啊，就远比这个门窄了，这边只有10啊。那我们从这里进去经过圣所的门帘来进来摸神圣的事情啊。这边里面讲到山羊，我们下个礼拜会讲。然后至圣所又讲到幔子把我们隔开来，我们不能够随便进去，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才能够进到至圣所。那我想我们今天新约更不要说了，圣所的至圣所的幔子已经从上到下列了2站，所以我们刚才的诗歌说到，我今天居住在荣耀之境啊，我已经列开幔子，我已过，我今天是进到神荣耀的境界里面了。那这个外院啊，我简单讲一下这个外院的东西，这2样就好，我们就休息啊。这个外院的部分呢，它也是有许多的柱子把它撑起来啊。所以我想我们看看这个图的时候，你就发现这边也是有20根柱子啊。那既然是100轴，所以表示每一个柱子跟柱子之间大概是5轴。对不起，好，所以这边一共有20根，这边也有20根啊。那么后面有10根，那么大门的这边呢，左右各有3根啊，然后中间这边有这几根柱子在这边，所以这是柱子啊，这就等于也是讲到见证，它是有一个范围，然后柱子跟柱子上面呢有一个银杆啊，把它给挂起来，然后上面有银钩子，上面呢就挂着我们所谓的围子，就是那个帐幕外面的那个帐篷一样，把它围起来。那这个围子呢？它的成分就是细麻啊，就是碾成的细麻，这基本上就是洁白色的。所以神的整个这个帐幕啊，神的百姓这个远远看见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圣洁白白的一个好漂亮的一个帐幕在那边。啊，讲到这个神的居所啊，这么荣耀，这么华美，这么洁净啊，那个圣洁的居所。那么没有一个人可以从任何地方进去，他必须从门才能够进来。那主说的我就是2个门，只有借着我才能够进来，对不对？那另外一个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这根柱子呢，每一个柱子呢是高5轴啊，那5轴是7.5尺，所以超过常人的高度，所以一般人在外面没有办法说伸头往里面看，所以人要来亲近神，人要来这个认识圣灵的事，或是来接触神家的事，他必须一定要从这个门进来才能够有份。好，所以弟兄姊妹就是讲到这个整个外院啊，所以它的基本的结构就是底下是铜座，那么上面是银杆，然后呢用银钩子把它挂起来，把这个几个帐幕挂起来，然后底下呢有拉长的线跟这个铜撅子撅子啊，就打在地底下呢。我想我们打过排球或是住过帐篷，我想这边后台是专家了啊。就那个撅子要打得深啊，那个把它给整个架起来，那么能够撑得住。好，所以这是整个会幕外面的情形啊，就是外面的，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洁白的一个见证，然后呢，它是一个明显的界限，一个非常洁白的一个明显的界限，那么外面的人不能够随便看到，他必须要从门进来。那么这个。最后讲到这个撅子，就是不管是帐幕啊，就是里面的这个帐幕，或是外面的这些围子，它都是用铜撅子把它打在地的底下。那我想我们读以赛亚书54章的时候，先知以赛亚曾经发出一个呼召和一个预言，他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啊，要张大你居所的幔子，然后要放长你的绳子，然后呢要坚固你的撅子。这个撅子就是他打得深，他能把它那个耐得住风暴。不然的话3-2下它就倒下来的。我弟兄姊妹，这个撅子是更不容易的一个器皿啊，它好像人都根本都看不见它被埋在地的里面啊，真的是被隐藏 被击打，然后被摔在深处，但是弟兄姊妹，他确实非常非常重要，那个界限，神家分别界限那个力量很重要的来源。好，我想我的交通就停在这里好了，我们需要休息一下，免得一下吸收太多。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嗯，没有，整个石轴在后面折起来，然后前面哈，前面是要弄靠这个会幕的门帘，圣所的门帘跟圣所的门帘把它给遮住，所以前面的那一面是另外用门帘去遮住它。对，所以整个石轴都在后面，像这里所说的甲乙丙把它折起来弄在后面。也是一样，但是它一共有11幅幔子，所以最前面的那个它会折上去半截。对，两边整个是垂下去的啊。没有，就是因为它的宽只有四轴，对不对？就是它一幅只有四轴，所以当它对折的时候只有两轴了。所以等于说在这个前面进门的地方，你会看见有两轴的那个羊毛折下来，它对折上去的，后面就是整个十轴折下去，后面跟这个幔子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啊。那借着图大家基本上 physical 的东西搞懂了，那么属灵的意义我们知道了，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底下的祷告跟真正去默想它了哈，好不好？那圣经上只有讲到这样子，那有另外一种的讲法，就是说它并不是这样子一个啊，就是里面啊，就是有一种的讲法，就是说它里面的这个方方的啊，只有两层，就是幔子，然后再加上山羊毛这样子两层。那因为这两层都讲到需要用几幅幔子，然后用钩子啊把它套起来，然后怎么样子折，这讲得很细，所以基本上就是讲到怎么去套圣所跟自圣所。那么最外面的两层染红的公羊皮。跟海狗皮，他们是把它转成像一般大 tent 三角形这样下来，等于中间是一个 box 放在里面，等于是这样子的搭起来。那因为圣经上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有这两种的说法，一种就是直接这样套上去的，就是方方的 box， 那另外一种就是它真正就是像那样子下来啊，所以方方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比较像这样子的东西啊。当然这个还不是全方的，它还是有一点，那有人是说到就等于是整个这样尖尖下来，像一般的露营一样，但是里面中间是一个方方的大体。什么东西现在都不知道了，因为可能都已经没有了。有人说约柜在伊索比亚找到了，这个你说到伊索比亚的会堂，就因为有很多犹太人在那里嘛，他们说在每一个会堂里面都有一个 duplicate 的约柜，因为怕人家知道哪一个是真的。所以我看过一本考古学的 article， 他们在那个伊索比亚的每一个会堂里都可以看到一个约柜，但是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一直到那个大卫建造，不是，是所罗门建造圣殿，对不对？那所罗门建造圣殿之前，大卫建造了一个大卫的帐幕啊，他那时候就把约柜先从示罗，不是，从示罗还是基甸，他从基甸已经拿到这个西安来了啊，所以约柜已经在西安，但是其他的东西，铜祭坛呢、水桌盆呢，这些都还留在那个帐幕的地方。一直到所罗门把圣殿建起来以后，他就再把约柜再接回到圣殿里面来。到了所罗门的圣殿的时候，就里面那个金灯台。就变成十个，橙色顶桌子十个，那个整个度量数目都扩大了啊！因为那个讲到整个国度的见证是一个更丰满的。那现在是在旷野里面，讲到那个在旷野的教会，在行军的教会，在走天路的教会，就用一个会幕，一个 portable 的一个见证来表达。 基本的意义啊，那个会幕就是从这个时候建好以后，一直在旷野里面是这样。那么约书亚进了迦南是这样啊，那像撒母耳四世时代的时候会幕还是这样。只是中间我们将来讲到约柜的时候，我有一个 homework， 我这边讲义上我就没写的，像约柜的历史啊，鼓励弟兄姊妹回家去把约柜整个的历史把它读出来。啊，这个百姓拿去跟非利士人打架，那打仗被掳去了，或是发生什么事情，都去读一读。那整个会所很重要的关键就在于约柜，没有约柜，这个会所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因为整个约柜受到基督，啊，那个是最核心的一个代表啊，那不能少掉约柜，少掉约柜就成为一个空洞的帐幕。啊，所以当所罗门得智慧，他到基甸去献祭的时候，献了一千祭牲，神夜间跟他显现说：“你要什么，我给你。”他的智慧，对不对？当神真把智慧给他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他第二天他就回到西安，他在约柜面前献祭，他马上就看见了一个空的约，空的会幕，没有约柜，根本就是一个空洞的一个外表，啊，就是一个外表的侍奉，根本没有一个属灵的意义。他马上回去，所以这个。所以会幕的这个规模就是比较小的了，那么到了国度时代，所罗门时代就比较大的了。啊，另外一个我们本来想以后讲的，就是你在会幕里面，你发现它这个左边右边上面都讲，上面都讲，它没有地板。等会我们将来讲祭司的时候，下一堂课我们讲祭司，祭司的身上的衣服什么都讲，就是不讲鞋子，因为是在旷野里面。教会在行军的时候，在走天路的时候，所以这些侍奉神的人。